我想到我听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真人，他就是说，好像是说他的父母，他说他爸爸是那个世界上那个腻腻歪歪、最脾气最坏的一个人，但是他妈妈呢却是很 joyful、非常有 graces 的一个人。后来他说他到了18岁以后呢，他就要做个决定，他是要向他爸爸呢，还是要向他妈妈？然后他就决定说，那他要向他妈妈。那这个故事从另外一个方面想，我觉得如果他妈妈能够跟他爸爸这么多年，当然他爸爸好像也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妈妈竟然还是可以在那样子，如果有这样很 grumpy 的先生的话，大概天天很喜乐、很 graceful 也不容易。但是他是基督徒嘛，他也能活出来，就是一个很 joyful 的 life。有时候常常我就会提醒自己，就是说不管周围的情况怎么样，我想说神给我们的恩典都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个环境，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我们可以活出来，就像彼得所描述的那个保罗所描述的那种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常常就是提醒自己，
等于说，我们还是要自己做一个决定，
对，我就说不能。当然有时候很容易就说，哎呀，因为我旁边我自己啊，我不是说那个别人，就是有时候会，就是因为旁边的人造成这种环境，所以我也不开心。如果你旁边的人，如果大家都是挺愁眉苦脸的，都很发愁或者都很焦虑，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被影响到的。
我想留给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是我今天漏掉的，谢谢哈啊，就是我们一开始谈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是谈到拿俄米，啊，这么苦这么难的一个姊妹，然后她却成为这个媳妇做抉择的一个关键点，等于说，如果没有拿俄米，就没有路德的后面的路了。好，所以圣经也讲，我们四周围有很多见证人。我想，我们不是孤单的，不是只有我在受这些苦，只有我这个难处。但是我们有很多见证人。一方面，我也激励我们主里面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有一个这个定义要依靠神的当中呢，有一个这种目标说。我要成为别人的福气，即使我走了很多冤枉路，即使我经历很多痛苦，我希望别人可以给别人不要绕那么多路，就成为别人的一个见证者，一个好像一个云彩一样啊。圣经有讲，我们都有身是周围的云彩啊。那拿俄米，他就是一朵云彩。就让他身边的两个媳妇，事实上都看到了，也感化到他们，也调整了他们的人生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刘磊今天讲的是我今天本来要讲，可是没有，可能我下次也会讲嘛，就是因为拿俄米使路德就做了这个定义，我觉得那个是不能，所以我们都。有目共睹的，我们每一个人所表彰出来的生命啊，如果我什么生命没有别人的喝彩，没有别人的肯定，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作为一朵云彩，就是我仰望那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而且他把生命都那个代价都已经发出去了，那我就更勇敢、更刚强壮胆的。来走完这一条路，好
这个有一个自由意志，有个就是他可以让我们选择的，OK，他的大师傅让他选择，OK，所以那个路德的选择跟他的那个主理啊，他的选择不一样，所以他选择了那个神啊，因为他是蒙福的，OK，他是选择蒙福，就祝福了蒙福啊。
慎重我们的选择，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呢，有时候我们选择也很难哈。那今天呢，我有一个我自己本身有个得着，就是那个路德的定义哈。那他这个定义不是说他的意志呢很聪明很强哈，知道的。我认为呢，他是在神所创造的婚姻里面的一个定点。神所造的婚姻是两人成为一体，二合一。不管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个是一回事。神所创造的就是这么的精确，这么的美，这么的完美的哈。那这个路德呢，她在这个一个妇人嫁给丈夫之后， 那个意、哦、那个定义，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的定义，我要什么，我一定要什么，有没有一个定点，有没有一个就好像一个圆心一样，那个点在那里不动的。回到我们的婚姻，不管多难，不管多么不如意，但是当我们在神的这个所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样所设计的一个这样这么很奥秘性的一个创造里面，我们如果有神是我们的定点的话，那么这个婚姻的尾声，婚姻的头身也一定是我们的定点。所以这是我今天很想啊跟你们啊分享的，就是我今天再一次来看路德的时候，这一点让我的啊感触非常非常深。一个妇人所做的决定，刚才林弟兄讲的那个选择，我们有选择的这个能力哦，选择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能力，我们要善用，我们要慎用，谨慎的用。当我们用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定点在那里，就不会想说我不爱啦，因为他没有怎么样啊，就不会有这样。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就等于是越走越远，越去流浪了，而是我们有这个定点，即使我丈夫死了。这个死对犹太人啊，丈夫死了，对犹太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法律的律法的一个意义哈，就是如果对方犯了奸淫，他把他看作是死的，判了死罪的，会被丢死的哈。所以即使是我的丈夫死了，即使是我的丈夫有这么样的啊不可靠，但是我对这个婚姻我有一个定义。因为你要归属的，你要投身的不是丈夫，其实也不是婚姻自己，是什么？是那永恒的神，是创造婚姻的神。所以我们这个定义，如果把这个定点定好了之后，我们排除万难，跨过所有的障碍，只要我们平安安然的走到那个终点，生跟死的这一条之间，我们能够没有遗憾的走到终点，婚姻到坟墓就结束了。可是在一个婚姻的过程之后，有时候会关系到，那谢谢林弟兄提到这里，关系到你的选择跟你的这个啊行为的一个结果。有的人因为婚姻就离开神，可是有人因为婚姻更靠近神，然后就平平安安安安然然的建筑进入永生。好，好的，好，谢谢
师母。你讲了三点，我觉得比较触动我。第一个，你讲到说是女人的意志是很强的，如果自己不动，没有人可以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归属的不是丈夫，而是那个神所设立的婚姻。最后，刚才你也提到，其实是归属到神那里去。
嗯哼，
第三点，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就是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这种很好的妇德，但是特别你讲到提到三从四德，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中，这个是从小被批判的很厉害的，就是说个别的，尤其是三从四德，如果说哪个女生说她是三从四德的话，那就是一个大家都会很鄙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知道有这种背景，所以就是就像您说的，所有的就是旧的都是不好的，只有新的是好的。虽然是我们是信主了，但是那种过去的那种思维那种影响，如果不是去有意的话，你发现它是无意中对你的这个思维方式跟认知是有影响的。
嗯哼，嗯哼，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顺便问一个问题哈，即使你们是被迫的把它要把它擦掉 ,OK, 要把它去除。但是请问你那些东西有没有在你的根源里面还是有痕迹，有没有？还是完全没有？
很少吧，可能。
好，那你当你来到美国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就进入美国人的婚姻方式吗？或者他们对于那种长幼的这个关系会容易吗？
因为 我们即使来到美国，实际上你的生活圈子基本上还是在华人圈子里，所以其实对他们，
我问你，你容易吗？就是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看得很好了，很美了哈。那他们的这个，比如说，面对父母亲啊这些，你会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吗？还是说你会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矛盾？
好像我没有去想过问题，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冲击。
OK，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就说即使你在中国那个文化被取消了，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全是新的，因为你终究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那么这些对你的来讲都没有一个对照吗？有没有矛盾？有没有那这样讲好不好？你的孩子你是用完全美国西方的方式养他吗？或这样可能比较实际一点。
因为我碰到的美国人，起码我接触的美国人，其实很多的文化价值方面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相似的。比如像那个我接触比较多的都是 Hispanic， 他们的很多文化方面跟中国还是蛮相像的。所以我没，或者是别的是基督徒，所以
等于说
没有太大的区别。
OK， 你这句话的意思等于说你所处的环境跟中国的根源那些比较没有冲突性，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传统文化。
所以你中你也没有什么觉得这是新的。
对。
所以等于说你还是有你原来的根源，可以这样讲吗？
对。
我要证明的是这一点。
是。
是不是
没有国，就是说原来传统文化，因为虽然是说对三从四德可能是我们是非常批判的一个态度，但是那个传统的像对这个婚姻的尊重，那个过去在我们那个，我们起码是我那个出生的年代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婚姻的，当然他不会说这样子讲了，但是他们就是对三从四德，他主要是说的是他主要反对的是说妇女要，他强调妇女要经济独立，再一个就是要男女平等，他是在这方面，就是说
是的，
他那个从，因为要顺从丈夫，他是非常的批判的。
是的，是的，那个是一个去旧了，要去去旧。我了解，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的脑筋里面装的是一个取消文化的新状态，但是你的血液里面，从你的父母亲，从整个社会的这些风俗习惯来讲的话，基本上你来到美国，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跟美国不一样的模式？有没有？
可能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觉得我在中国也出来的比较早，没有看到觉得让我觉得很羡慕的这个婚姻，或者是比较幸福的婚姻。起码就是我个人接触的有限的环境之内，上一辈就是在过日子而已，但是好像都挺压抑的。在美国，因为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就信主了，那我看到的这些婚姻呢，就是美国人的婚姻都还是挺比较基督化的家庭，这样子比较传统的，是比较理想中的那种状态吧，大概看到一些这样。
我自己是17岁我就来到美国，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蛮多事情上还蛮就是美国化的有一点点的，可是我发现是那种跟着我跟的那个其实很明显。如果讲一个很小的例子吧，如果他们其实对那个确实是晚辈啊，对长辈的那种或者对父母就是称名道姓的这样子的哈。我自己本身我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如果今天有一个小朋友他对我指名道姓的时候就叫我的名字，这样我会觉得他没有礼貌。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文化，可是却是在我成长的文化当中我就已经被教导已经被影响了。
是好，那舒玲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当过老师，你在课堂当过老师，学生有美国人，如果你的美国学生嚼口香糖把脚翘起来到桌子上，你会有没有一定会不会一定有你的心里的一种冲突性？
会啊，当然会。
OK， 这个好，我的讲就是这个了。好，很多美国老师是不管他的学生怎么做的，好， 那个上课时间的那些动作，有时候男女坐在一起怎么样，他们是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因为他们遵从什么所谓的那种放任的自由。那对于我讲的放任自由，是以我的根源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讲的，我们有我们的根源，不管是我们的根源的那个尺度是很紧还是说很宽，还是有我们的根源，这是我的意思。那这个根源本身我也没有在强调哪一个哲人的他的什么家的思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这些是我们的原来的，属于我们历史，我们说悠久的历史，这样一贯这样下来的一个我们的根源。那这个根源本身呢，事实上是要我们从这个根源再连接到最上面最原始的神的创造的根源去，这是必要的。一个人不能断根说哎，我要一下就跳回到神那里去，一定有我们的根源，这是我的意思。这我觉得神会拣选一个国家，一个犹太人，一个族，一个家，一个族，一个国家，来做我们这个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看得见我们可以理解的历史上面的一个典范的时候，我认为就是像这里那个路德的，对于国，对于神，对于家，对于他自己的生命的起跟始跟末，是一个很人很需要关注的事情。啊哈，呀，谢谢，呀，谢谢你的回应。啊哈，
那个我就是回应一下刚刚讲的这个，说来到美国这些文化，然后自己本身在接受的文化，然后自己的家庭，然后再到美国来，然后再看到不同的文化，就是这些都有交集啦。那我的经历也是，就是说因为我是15岁来美国的，然后我在美国这边念了2年半的高中，其实早期美国的老师也是有非常有规矩的，只是说他们的严格的程度不像我们在台湾那种老师，就是你做，就是说一定要做的时候要中规中矩，他们相对就是说比较没有说你一定要一板一眼那么刻板，但是下了课的话他们师生的关系就比较轻松。然后呢，那我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念其实以前就有了，只是一开始就有，但是我那印象最深刻是我在那个12年级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教那个 American Government 的那个老师，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就坐在那个老师的书那个桌子上，然后跟老师聊天，那我是非常的不习惯。然后那但是这几年的高中也让我看到美国学生跟老师的互动，我一开始也是有那种就是文化的冲击，因为我们以前被教导而是在走廊上碰到老师要鞠躬的，那我们就很习惯看到老师就是有一种敬畏的心，然后就觉得老师就是权威很威严，但是在美国的话他就是比较轻松，然后呢你就有点很渴望，也是觉得说哇这个就是怎么不一样，但是你说家庭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家庭的一些你说在日常生活家庭长幼有序这些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个要看个人，因为我们家是对这方面比较注重，那我来美国不是我一个人来，是我们家人都在这，那我爷爷奶奶也在这，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互动还是照旧。
嗯哼嗯哼，你的环境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异了，你的家的我了解哈。我不是在讲的，我稍微再分辨一下，我在讲的不是哪一国好哪一国不好哪一国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我要重点是说，也不是说我们要把那个很固有的一些习惯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要，不是我在讲的不是这个，是我们身为一个根源里面我们原来有的那种那个不是根深蒂固的那些那个习惯模式哈，而是说我们血液里面有的那些神容许我们从那里生出来长出来哈，不管我们已经移居 我们还是有那个根源的这个部分，要接到神的部分。基本上刚才其实刘磊给我们一个暗示了哈，当你生活在基督徒的四周围的时候，那无形中你就在接触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这个文化根源。所以我们要终究到最后，我们要投身，要投靠的，要归属的，哦，要拿的国籍就是天国。那么美国就让我们看到那个影子，哈，啊。所以请你不要误解，以为我在推销我们啊中国的这个这些啊所谓的那些在你们说是老旧的什么的，不是，我讲的不是那个方式，而是说我们那个血液里面有它的来源，这是我的意思，哈，啊。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神没有要我们把根源全部去掉，哈，啊。就一下就跳到不是这样，他是用着我们的，用着我们原来的根源把我们改变，然后让我们能够衔接到或者是回归到最开始神造我们的，不管是形象也好，或者是他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用意也好，哈，这样哈 ，OK。那你会希望你的孩子，等于说你会希望你的孩子完全都按着美国人的方式吗？
没有啊，我其实我是那个把它都综合在一起。
OK， 所以等于说
我把它
还是一样，
把我们家就是我就是把它弄成我自己的，就是我独特
的，我自己的也有你的根源啊，对不对？
对。
好，好，那我给你一个我的再一次的跟你确定，等于说你的这些经历，你的这些解说，等于也在告诉我说。其实你有保留你的根源，可以这样讲吗？
有。
好的，好，这是我要的答案。好的，好，我们请下一位。好，谢谢。
关于这个妇女，就是妇女的妇德是吧，这个妇德呢，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大的触动啊。主要想回应就是说刚刚师母讲的，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因素让我们走向神，但是呢婚姻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让我能够去寻求神。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跟我先生是自由恋爱了，但是呢就是在婚姻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当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呢，最后把我就是真的是神把我逼到了神的面前，就是认识神以后呢才有这个才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正好讲哈，就是说师母在讲到就是关于就是中国的就是妇德也是三从四德啊这些啊，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对我来说呢，就是说因为我在中国，我妈妈是非常传统的，虽然说是整个的国家就是中国当时的情景是批判三从四德的，好像是完全是一种口号，要就是说妇女解放啊，然后妇女跟男人就是要完全平等，那么在我们家是不平等的，所以我呢从小就一直跟我妈妈斗争了，就是我说我妈妈封建主义，就是男女不平等，她总是把我的哥哥他们好像就是说他们在家里有更多的优势啊，有更多的重视。那我们姐姐呢，就是说姐姐和我在家，因为女孩子好像我们都要退下来一步，就是经常要做一些就是实际上是这样，我妈妈是觉得男子是负责外面的，女孩子负责家里的，所以家里做饭洗衣服给哥哥倒茶干什么这些事情啊，
任劳任怨，
就是对，让我跟我姐姐做的，所以我好像觉得就是我一直感到就是妈妈对我们是不是太平等啊，一直在跟妈妈的封建主义做对峙。那后来我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啊，当然一开始我到美国人很高兴，我觉得美国是女权运动是非常盛行的啊，就是女子真正的可以就是说当家做主，有很多的独立性。可是进了教会以后一读圣经呢，又让我失望。我觉得他也是说的，就是说女子是男子的帮助，也是要以男子为主啊。好像这个观念又回到我妈妈的教育上去了。那就是说一开始是有点失望，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啊，我发现就是说特别是在圣经上的关于男女，他是对女人的一种保护，就是让他觉得就是说从生理上来说，男人就是肌肉强大的力量要强一些啊，所以有的事情就是要让男人就承担，那么女人就是做好一个辅助帮助的工作。 所以我到最后好像发现，就是说这个回到圣经上以后呢，又好像我妈妈的教育跟我从小受的委屈，好像到最后在圣经这里得到了统一。我觉得这是一种爱的表示啊，因为在妈妈这种教育下呢，哥哥在家里就承担很多的责任，对我们这些姐妹都很关心。这就是像我爸从小就没有啊，我十几岁就没有爸爸，但是哥哥姐姐就是，特别是哥哥，一直就是说很关爱，就是说。特别是在我考大学啊，就是工作啊，各方面啊，他们都是就承担着那种像父亲一样的，就走在前面，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感到就是这种，就是这个传统的东西啊，就是也是有很多好的益处的东西，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来吸收。所以我说，无论中国的传统还是美国的生活，我都觉得就是都有它，就是当我们真正吸收的里面的。就精华以后呢，都是感到是有益处的，都是对我们的生活起很大的帮助作用。那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说最最让我体会深的啊，就是说解放前的妇女的，就是有个三从四德，就解放以后，中国在讲解放妇女对吧？妇女半拜天，妇女半天以后就，我觉得妇女就很辛苦，她又要工作，又要家里管孩子，因为妇女的天性就是做得多。比较多，所以好多妇女你看看就都是这样，周围啊电视剧啊电影里面就是那女人就是说里里外外就是忙得要死啊，然后男人在边上还感到委屈，因为觉得你不够尊重他，因为你做那么多事情你就没有时间去温温和和跟他讲话，是不是啊？所以我也为这些女人就是说鸣不平，就是然后呢我再看看美国的生活，我因为当时到美国来，我看到我们的邻居啊，我们的邻居就是说那个丈夫就带着几个孩子在门口玩，我说你的太太呢，我说太太要叫他午休一会，我觉得这男人就很体贴，是不是啊？然后在饭店里面，我在餐馆打过工啊，餐馆里面呢吃饭经常是一对就是说相亲人。
OK,
就是没有，我还没讲完啊，就是我的就是就很多他们都是丈夫啊，丈夫在喂孩子饭，然后女人就管自己，就是说自己吃饭。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跟大部分的中国的就是家庭就不一样，中国家庭都是喂饭，都是女的妈妈在喂饭，男人管自己吃饭，是不是啊？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我后来就了解更多呢，就发现就是说，其实男人呢，有的时候在这个家庭关系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些方法也很好，因为我认识很多，然后圣经上也教导，就是女人对丈夫就有更多的就是说尊重啊，关爱一个呢，他们也是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大家都很和谐，就是女人把丈夫当成家里的头，就是他们就愿意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就在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就是说玩耍，跟他们玩啊，好像都他们都愿意做。好像我觉得就是我看看我们的邻居啊，这些男人做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在一起开趴的，他们好像做的心甘情愿，高高兴兴的啊。相对于的时候，我们就是中国妇女，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在家里就做的累死累活啊。你说哪有好的心情对丈夫，然后家庭关系就会很紧张。所以我感到就是说。就是当然了，最后就是说要就是归向神，就是要在圣经里面去学习爱，就是当我们生命中有爱的时候呢，对丈夫啊，就是当你爱他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安全感，他就你说他几句呢，他也就好像没有太多的就是 defense 啊。如果就是彼此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呢，你去好好的话，就会让他产生一种 defense， 有的时候就是啊，所以我感到就是说这个。夫妻关系啊，就是说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文化，都是需要爱，就是、在爱中就是我们才可以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夫妻关系啊都变得和谐一些啊，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好的，非常好，慧琳，谢谢，哇，很细节而且很全面哈，他把自己的经验从过去啊到美国，然后到自己的这个婚姻的运作到现在哈，他就一样的回归到哪里去，回归到神那里去了，对不对，慧琳，对不对？
对对对，
都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总结了哈。那我再讲一次，我不是在推崇三从四德，我只是一个形容词，说这个是我们的主流，以前我们的文化的主流。那当我们把它隔掉之后呢，我们没有根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就患难了。好，你就没有办法，要没有河都要归到海嘛。好，那非常好，谢谢慧琳。好的，好。那基本上呢，会有这种 会有这些比如说啊像啊不平等的观念啊或者是这种重男轻女各方面这些呢是罪性的问题。其实呢家有家的这种次序哈、啊、那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把这个威信哈、啊、威严跟信德就变成威吓了。好、啊、就好像我一定要强迫你一定要这样子那个威吓那威吓一出来呢就没有爱了。好、啊、我觉得这个是罪性的问题。好的谢谢慧玲非常谢谢。好那么下一位刚才刘磊帮我们排了哈、啊、下一位请讲。
当我们从中国来的时候啊中国很也有很多好的也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好的学不多坏的带的过来的多。当然了美国也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学的好的东西也学不到坏的东西反正也就沾染的很多这样嘛。所以保罗呢他很感慨啊他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来到这里的话啊世界上都是一样的到处哪里都有好不好但是只有在基督里他才能是新造的人 okay?
Amen,
amen. 啊比如说我们从中国那边来啊我们这些男人来讲啊很多都不轻易的会说一声对不起的 okay? 啊包括我父亲跟我岳父我父亲和我岳父啊都是在大陆里面都是非常尊重的被人尊重的老师他们但是来了美国之后我也没有听见他像对我们的母亲们说一声说对不起的从来没有那个总是都很严肃的这样刚才慧玲呢他们也分享到啊我们的这样啊我也是这样我真的很只有现在信了主之后才会跟太太讲像那个姐妹讲像对不起以前都不会的都是做错了也不硬的死撑的这样。所以罗哥讲了我们不要说哪一个文化的背景都同样的在哪一个地方都有好的就好了只有在基督里面还是新造的人啊所以我大概这样了因为刚才两位姐妹都分享的很好啊。
黄河入海流啊那个海流是一开始神所造的第二天啊第二天就把水分开了啊，应该是第三天了哈、啊，把它聚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的根源，我在提的就根源，是的，是的。谈到这个啊，比如说道歉的方式哈、啊，其实我想林立就在提的是那个道歉的心呐、啊，就是从来不认错的心。但是有时候道歉的方式，我们在谈的是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哈、啊，道歉的方式也不见得一定是。跟美国人一定要一模一样我们可以学习哈但是就像我刚才讲说犹太人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那种肃然起敬那种心里面的那种触动跟我们听到神的荣耀愿你的荣耀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我们的文化性的问题我们不能理解哈那我谈的倒不是方法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对方呢他要道歉呢他低头了他认错了他不见得用一个嘴巴说哎呀对不起我错了不一定这样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向我们表达也有这样子的、啊、而且爱呢也不见得都用同样的方式在表达那个爱有他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只要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事实上主要是那个心、啊、是那个我们那个心态有没有谦卑有没有温柔啊啊哈。
可能不见得跟这个有关可是我刚想到一件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哈。
当然。
讲到这个骨子里的东西哈。我发现我就是去学这个去学那个去学因为我看到我现在讲另外一面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些从美国人他们怎么样教孩子那种潜移默化用那种很正面的去辅导的。我发现我知道这个是好的然后我也去学了可是真的是在那种出来的时候我很容易就用我以前那种从小那种在那种环境下的模式就 correct 然后就比较直接的就是说哦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的 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个从骨子里带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哎呀我发现我学到这个我觉得好，可是真的是那种以前的那种还是很深的影响呀。
嗯哼，那就是刚才林立兄在讲的，就是只有在基督里才会成为一个新造的哈，一个新的呀。是的是的，没错呀，是的。嗯哼，所以我们不是否认我们的骨子里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让我们的骨子里的东西呢我们不是只有学外表哈，但是我们的骨子里的东西呢是要让神整个帮我们活化，还有把它成为神的东西。好，对的，是的呀，我很认同这个。嗯哼，
是吗？
是。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两个儿妇哈。
啊哈。
因为我今天没有说听全课，但是呢、讲到他们，您讲到他们的选择哈。
嗯哼。
然后再加上那个刚才刘磊提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坚持，或者说女性会有一些stubborn 哈，比较固执的情况下，那他这个两个儿妇，你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固执不是一件好事情，在这个从当时他们那一段这个互动的话，儿巴好像是听了他那个婆婆的话，
嗯哼，
然后他其实也很爱婆婆，他听了婆婆的话，并跟他亲嘴道别，结果呢，就像您说的，他后来是得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因为他去敬拜他自己国家的神了，而路德呢？当时就显得非常的固执，他就是坚持舍不得，然后呢他也跟他婆婆用他就是他的这个固执并不是说让婆婆觉得是固执，而是说他跟婆婆的这个互动最后婆婆也就由着他的意思了哈。所以我在想从这里的话，其实给我自己是一个提醒，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固执或者我们的坚持，如果是以自己为本位的，往往是到最后是要走向不归路，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以神的，就是说去寻求神的意念，然后要寻求神的旨意的带领的情况下，那在一些重大的关口上，那一份坚持合神心意的话，它最后的结局也是美好的。
是的，
您觉得我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啊。
一方面你也从后面听啊，好，那为什么刘磊会发那个反应呢？是因为我前面提到我会提到女人有一种特性，那个特性不是好跟坏，那女人的特性就是有一种当她定义的时候，你讲的就是完全是我今天要讲的今天要讲的一个结论就对了，等于说呢一样是有那个决定，有选择的决定，但是呢女人那个定义那只要她定了义，然后就要很专心很忠诚的去走，好，就是那个定义是不容易改变的。这是我讲的这个定义本身，或我们用固执，好，我们也有说折善固执啊，对不对？折善固执我们就想到是好的哈。那当我们讲说女人有一种固定的一个执着，这样讲好了哈，这样比较不会变成把固执弄成不好的那个哈，一个固定的一个不动的执着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路德的他的执着的点在哪里？这是我今天在讲的。所以执着本身是女人一个特性，但是我们的这个执着的特性要由我们的判断，要我们的眼光来做一个尾声的一个，因为这种执着下去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等于说我有点像在冒险啊，去到那边他是外邦人，去到那边他说你的国你的神都完全是 他即使是投身在这个家，可是他也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群体，对不对？好，那多少他也知道这些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都不一样。好，他对他来讲，他当他有这样的定义固执的时候，他是有他的根据的。根据等于说我这样子做，我等于是说我就走到底了，就是这样。好，那么他的根据刚才我提到，等于说他归属的是这个神，他们的神，他归属的是这个国。那国的话跟他的根源呢要接上去啊，这个都是有要有神的工作。然后他定义的时候，他是要有方向的要去，不能在那边想，或者是你不能留在你原位，留在你原来的这个习惯啊各方面，然后要住下来。然后就是关系到他的定义在哪里呢？他想到生死的问题，这是我说他的这个执着的一些评量啊，我执着什么，我在执着什么。那么到后来终究呢，他执着的是在于一个生命的一个归属，可以这样讲，一个最后的终局跟归属，这是跟你讲的是一样的意思，这样有没有？
有，谢谢
啊，就是这样，对。那我想刘磊他在提出来是说呢，他意识到说真的是女人有一种固执的能力了，可以这样讲，我把它当作是一种能耐，一种能力呀。那我们要好好的善用。折善固执，这是我的意思。是的，是的，你讲的就是我今天的意思。是的，只是说这个大媳妇呢，就没有那么深刻，她的价值观，因为有神一定有价值观，她的那个眼光就没有在这个家庭里面，她所享受是跟婆婆很好的关系，但是呢，她却没有承受承袭到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国家里面，这个活的神里面，他要承受的福气，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呀。那也就是林立兄讲的，我们这个选择的这个能力是好好的善用，好，折善固执。
首先我现在在想这个折善固执的事情。就是当你选择了之后，折了善，其中还是会经历很多的挫折。就算是路德他选择了跟婆婆走这条路的话，其实他只不过是，就用通俗的话讲的话，他这是一个赌注，那也可能赌赢，也可能赌输。可是因为他的心智是在神的里边，所以就算是。结果会怎样，他也就不顾一切的跟了之后发现是走下来最终是祝福。其实我相信他中间也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当然是的。
但是如果大媳妇的话，他也许回去那个没吃那么多生理上的这些身体上的这些苦头，比如说没有饥荒，没有
娘家呀，
有人体恤了，有人照顾了。问题就是出在太多的时候，我们作为人自己来说，就是不容易有这个远见，或者说更多的人可能就是看到的当时的这种处境下边怎么样的一个抉择是解决了当时的问题。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路德这个远见来做正确的选择呢？或者说是变成一个问题，说怎么样像路德一样能够有这样的远见，除了心里边坚定神以外，还有没有一个更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没有、okay. 因为他所委身的就是你讲的赌注也好，就是一定要放在他的那个信心的定点放在哪里？没有，这个也是神要100%没有心无二意的来爱他，来跟他，来信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原则。我要这样说，没有，那其他的人可以补充好吗？
那是我是觉得就是那是不是路德就是非常的有信心，他就是说非常的相信就是劳米的神一定会来眷顾他们，因为神在旧约里面也讲他是一个照看孤儿寡母的神，所以当他想到的有这样一个就劳米的神是这样一个神的话，他就有信心就跟着劳米去找他的那个教下，就是他的神也会因为他爱这个神也会一样来眷顾他，是不是这种信心的这种表现呢？
这是我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因为 Naomi 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现在回去一无所有，他讲得很清楚，我也没有办法再帮你们啊，来安顿你们以后的再嫁或者没有办法。好、啊、，Naomi 等于说跟他们讲清楚、讲破了，说你跟我去，大概。讲一点就是讲白就只有吃苦跟迷茫，因为Naomi一回去说我是苦的人生，好，所以我认为路德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是用神给我们的那个韧性，那个定义的韧性，然后放在一个很有眼光的一个点，也就是拿俄米的神的身上，一方面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专心全心的一个心意。我们跟他的时候，我上次有一次提到那个诗篇91篇最后，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说在神住在神的荫啊这个庇荫的下面，好像在高处一样，什么都害不了他。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引。因为这个人专心爱他，但是不要以为拿俄米一开始就会爱神，他没有，他也没有很认识这个神，但是他那个眼光，他要的是什么？他的眼光不是留在现在，不是留在我看得见的好处，我的依靠，他眼光是放在刚才我讲的那个六点，其实应该七点啊，生跟死要把它分开就变成七点啊，七就比较完全啊。那啊、我要回答 Sophia， 就是说我认为没有。那其他的人可以表达你们的经历当中怎么样，你不一定要符合我的哈，我的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的是圣经的还有我自己的体验的答案啊。但是如果你有你的一些经历上面的一些可以提供给 Sophia 比较帮助他实际的话，那是很好的哈。有没有其他人愿意来回应 Sophia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哈，说有没有什么更直接看得见的一种方法的话，路径的话，其实这都是在认定之后的事情。我觉得，师母之所以讲没有，我的理解哈，就是其实他回去的话，他也并没有想到神会将来给他安排这么美好的生活。他甚至想到死，想到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他都想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他以后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认定了，这个认定其实上是非常非常绝对，也是非常排除了一切他的三心二意，比方说会得到什么祝福啊，可以说是抛弃了人可以计算的一切的盘算吧。也抛弃了人一切可以觉得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我觉得就是一个认定。当你这个其实你看起来是没有，其实当你认定神的时候，这个路很窄很窄很窄，但是你真的是立定了这个心智在前边的时候，你经过那个基督以后，其实后边的路是很宽的。我想这么说，就是但是我们人是往往先要找一个宽的路来走比较容易，那可能就是不没有认定嘛。那我觉得认定就是专注在这一点，其实这点通过了，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宽广的路上。我也特别认同师母讲的，就是除了他认定他啥也没有，当我心是这样想的时候，我也不靠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接下来神带领的路就有了。我是这么理解。
对他，因为他应许我们专心仰望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必引领你的道路。
是的，是的。
在 他跟我们同在，我自己在做我自己的导航啊，啊，我也不会想说我需要用我的什么样的能力去规划出一条解决目前的问题的。神会给我们智慧，他并不是没有路标把你一下子提起来放到目标去，不是这样子的，他带领我们走，那只要走过的任何一个高山低谷都是对我们信心，让我们信心。刚才周师母提到这些的话，我们会在最后结论里面呢会看到啊，看到那个路德的这个信心之路的，他这个跟随的路的一些怎么样往前推的，但是整个主导都不在路德。
嗯哼，是的，
这个、
是的，
我们完全退下来不做主导了，我们有主人，有他的主权，我们不再做主导了，这个是一个叫做信靠。而且神要求的，你信靠我，你就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且你要确定我必指引你的路。还有刚才有一刚才是哪一个，应该是Grace 讲的哈，他说当我们在定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自己要什么，这个没有错哈，我要什么，但是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要怎么样，然后我不是用我的想法，因为我以自我为中心画出来的圈是有限的，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无限的、啊、当路德考虑到生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展望了、啊、对，那目前我们现在几岁，我要过几年、啊、这个都是有限的，但是到我死的那一段时间不是我能够知道的，但是我把它放在投靠在一个无限的神身上，就等于进入无限了。所以永生不是死后才开始的，是你接受了耶稣，你得到永生那一刻你就进入永生了，就已经进入无限了。所以刚才Grace 提到说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走这一条路，但是我们是要为自己想的透彻，我可以为自己想，但是我要的要跟神要我们要的要符合，要对准，好，这是我的意思啊。
就是这么说，就是说，我认定神，但是要进入这个过程的路径，也都是由他安排的，他安排的，就是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一个起点。要没有这个起点的话，我们不会，就是我还有主权的。
这个路德的这个头
的话，我们就不太能够明白，他只有当你所有的路绝了，就像路德一样，嫂嫂回去了，那有路可走，肯定嫂嫂也是权衡过的嘛，对吧？然后只有他没有什么权衡，他就是认定这样，他才能够走到今天。他稍微有，但凡有自己一点点想法的话，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嗯，完全都交给他，才能够知道他的旨意。
我用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来表达啦，我现在学习怎么样比较实际的啊？比如说，看着我们的丈夫，看着我们的妻子，看着我们的儿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想法说，就是这样了，啊，我的一切的远景，因为你，因为怎么样，就泡汤了。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表示我们的眼光跟定义并不在神的身上，是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我们是一个中心点、啊、在这有限的这个半径上面，因为它从半径画出来一个圈、啊、所以当我们定义在这个无限的神的身上的时候，不管任何不会阻止我们向前走，不管任何的高度不会阻止我们越过那个高山，甚至到个地步我们的信心可以移山、啊、
历代志下20:12，他后半段有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就说他不知道他们怎么做，我的眼目单仰望你。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那我的经验，目前的经验也是这样，就说我心中有一个定义，我有对某些事情我有一些执着，那感觉上好像这个我的这个执着是别人都不能理解的，可是呢因为我的 指望是什么，那我就把我这个执着交给神，看是不是跟他的旨意是 aligned 的。那
我刚才说哈，你在提的那个执着跟我们今天在强调的执着，我认为是你说我们把我们的执着交给神，我们不执着什么，我们执着的是我们的神。就像那约沙法你提的那个经节，他说我的指望在乎你啊，那我们的执着是在乎神，就是在神，但是我们的目标，等于说你在讲你的目标是不是，
其实我目前好像目标你说有也算是，就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就是
因为刚才你讲的执着，刚好今天我们也在讲执着，那你那个执着是跟我的执着是一样的意思吗？还是说你有你的不同的一个范围？
嗯，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执着的意思是两个都有，就是我的执着是在神，嗯，但是同时我还是有我自己的老我的执着在。那
哦，
但是我的执着在神，我这个就像你讲的我已经定义了嘛，可是另外的对于这个事件或者是我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执着，那我这个要把它要跟对我对神的执着，我觉得要把它放在要 align
OK OK 好，那我了解
这个对神的执着里面，这样子才可以我的体验跟理解是这样。
嗯哼 ，OK， 好，那我就更清楚。我们回到一开始灵修时候谈到这个水变酒这个宴席的神迹哈。那基本上呢，第一点，我投降，那个投降什么？我用尽了，没了。好，那如果说我们还去跟主人讲，就表示说人还有办法。这是我一开始跟你们谈的这个我可能没有去提这个，因为我不想用解释的方式哈，因为灵修就是灵，我就是很想说往灵修的方向。那基本上如果我说我去找谁，那表示说还有办法。我不是说你不能找人有办法，好，那个人如果是敬畏神的人，那我们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扶持，这个都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一个心哈。那基本上呢，我们每一个人要在我们的这座高山里面得到征战下面得到为业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第一个降服，就是我用尽了，我没了。刚才约沙法讲第一句话，你讲这句话前面哈，我没有办法了，我的指望在乎你。这个是我们跟神同工，我们跟神靠近，我们跟随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好像两只腿一样哈，两个脚在走路，一个是我没办法了，第二个是我靠着你走了，就是这样，就只有指望在乎你哈，并不代表说我不能走了，但是呢，我就把我那个唯一能动的就完全移到神的身上去呀。嗯，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讲到文化的这个问题，其实最后也是殊途同归的，都是要最终还是不是在神的里边。因为我觉得不管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里边的东西都有各自的精华。然后我也很认同您说，我们自己骨子里边就是带着自己人自己文化的东西，但是这些文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全部都是精华，还有一些
那不是绝对的真理。
对，如果是这些东西最终是跟神的观念脸上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保留的，但是有些东西是跟神的观念冲突的，那我觉得是应该剔除的。所以没有哪个说是哎更好最好，其实还是会在我们自己这个认识神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筛选。我们举例子来说，刚才您讲到的很多的东西确确实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挺好的，但是呢有一些固执的观念，比如说这个孝道，如果孝道我的看到的就是说很多的婚姻，中国人的婚姻的问题就出在 孝道就是只顾自己的原生家庭，都没有说是真正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联合以后怎么样的去跟自己原生家庭的各种关系去相处的时候，带来的麻烦就会很多很多。而且我也一度听到一种讲法，说究竟是 Christian Chinese 还是 Chinese Christian， 这个形容词放的地方，最终你是嘴上的基督徒，但其实还是骨子里边的中国人，还是你是中国人，但是最终里边被更新的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就包括美国人一样，他们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我们欣赏的时候，去追溯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从圣经的这些教导来活出来的这个生命才更有影响力。但是如果他们篡改了，变成他们一些很自由的东西的话，并不是符合圣经的，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那我针对两点啊。第一点，剔除本身不是我们做得到的，因为它是跟着我们出来啊，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罪性啊，我们的一个模式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回到林弟兄那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就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完全变成新的，旧的已经过去。好，那第二个重点是，不管这个人的模式是基督中国化或中国基督化，好，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好，有人就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把它融合在一起啊，怎么模式哈，最终神有他自己的一个他的儿女的天国化，所以是他的工作。那我再讲一次，我没有在讲美国的东西好或不好，或中国东西好或不好，我的重点在于说，我们都有一个根源，那么这个根源本身一定有神容许我们从那里出来的一个资源在那里，神不会嫌弃我们，或者是觉得哎呀好难搞啊，你们怎么这个怎么从这样的一个文化出来，或者有的是没有开化的哈，像那些我们讲的土人呐、哈，很不管全人类都要回归到一个最重要的，我刚才讲的，所有的河跟流都要入海。等于说回到神那个大根源啊，那不管别人怎么样的表达，那我想我要提醒的是，我们今年从这个我们谈到这个征战得胜这个哈，那我们呢，我们要得胜的是先让我们自己先降服下来，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信息的一个重点哈。那你讲的我了解 ，Sophia， 你讲的我了解。好，那从这里你讲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再告诉我你要表达的一个比较一个结论性的吗？你是告诉我说哦，有这种情况那种情况，那你有没有你的一个结论呢？
我的结论其实也都是您在讲的，跟刚才周师母说的，笃定在神里边，然后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成长，去平衡柔和，
是的，
才能够真正是活出来自由的。否则的话也会变成律法套的。
Amen. Amen.
困惑。
Amen. 好好。呀，是的。
师母，我要是还可以问问题的话，您不一定这次回答哈。
好的，好的。
一直也是在这个困惑当中。
Okay.
就好多事情吧，如果是自己去笃定神，我觉得会容易很多，对也好错也好，就是自己在跟神。但是当你涉及到自己很笃定，但是又有跟别人的关系 involve， 尤其是婚姻的关系，就是自己很想，我刚才在觉得 Iris 在讲的话，我也心里边有回应，有触动，可能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心里边觉得很想把神的话应用出来， 但是呢你发现你的配偶也好或者小孩家人就不能够这么活出来的时候，
嗯哼，
对我来说我卡在里边很难受很痛苦，
嗯哼，
所以这里边就是我就在想说这个笃定我怎么去就是说一面自己要跟神抓着又不放，一面呢怎么又要放手这些自己不能改变的人或者是现状。
嗯哼，那我了解你的问题。好，我先给 Sophia， 我先给你一个我的啊比较实际的哈，就说你觉得说很痛苦很难受的哈，那这个礼拜请你下个礼拜告诉我，你试试看，真的去试试看哈，每一次这个痛苦难受来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我为我自己执着我要做的，我所要跟随的，我所要啊就是不变的啊，那你们怎么做我可以说我负不了责任了，你能不能这样子对自己说，就每一次这事情来的时候你就说，只要你跟神之间你认为说我在跟神之间是心安理得，我做了神要我做的啊，那我按着神的啊这个给我的这个啊路标走，那你们要怎么样，我事实上是等于说我也用尽了，我也没有能力了，好，那就跟自己说与我无干啊，看能不能试试看，这个礼拜下礼拜你再告诉我们，然后我再更多的来回应你这个问题，这样好吗 Sophia？
师母啊，其实我还是会受到过去的，我现在正在学习，我做了我能做的，然后我就不再管了，但是事实上从过去的经验来说，我知道我管呢人家也不听，如果我不管呢最后是我也跟着一起去承受那些后果，是很痛的后果，
嗯哼，
所以我管也不是，是不管也不是，那我现在以前管呢自己很痛，我现在不管呢其实也还在痛里边，但是就是学着我自己虽然是在静默无声，可是我也感谢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操练让自己的生命就说我就仰望神，那要是就是预测还会有什么结果，就随时就什么结果来了我也不怕了，或者我也就是不会痛到以前那么痛了，那我就等着吧。
好吧，我其实要跟你的回答也就是这样子，你说笃定那个笃是要被训练的，等于说神有他的目标，他在训练的，他定在你身上，你对他有定义，他对你也有定义，好，那定在身上要你去学到说怎么样可以笃然后定，我认为那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锤炼。
师母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再补充一点点？
好的好好的好。
我就说如果当你真的就说因为有时候情绪会上来，然后有时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但是当你在这种情绪上来，然后如果说真的或者是在某些时段你真的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就去跟神哭，去跟神说，然后神一定会安慰你的，然后你一定要能感受到神对你的安慰，
嗯哼，
然后你的痛苦在然后之后过了，你就神会把它转为你的喜乐，喜乐不是说哦这件事情好像就神就马上一夜之间就转变，不是这样，但是就是说那个情绪你可以把它交托，然后神会让你那个情会平复你的情绪，会安慰你，然后你那一天或者是第二天你还是可以有新的一天，然后有不同的还是有喜乐的心去面对每一天啊。
嗯哼，好的，
那这个是就是不是一次性的，就是你要就是要也是
练习，
然后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样。
嗯哼。